还再说一遍啊，这个今天的一切法相品第四
是这个解身密经最核心的一章，就是一切法相。这个法相的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貌、相状、样子，就这个意思。法的这个相貌，这个法的相貌呢，也可以叫做这个法的体，就是法的自体，也可以叫做法的自性。然后说这个相跟性怎么能那个就是互通呢？这个性啊，咱们一般说性是性质，这个实际上你要是仔细考虑，我们一般情况下说的这些法，你也是说的它的性质，只不过是说的一些具体的性质。你比如说说这个咱们描写什么，描写桌子，说桌子是什么，桌子是什么一种啊，能够怎么使用的工具或者什么，这种你的这种描写啊，全是它的性质，全是它的一种属性，哎，一种具体的属性。比如说描写一个人，这个人呢啊，他是这个比如说男的，他是中国人，他是什么，你所有说的这些都是他的一种性质。比如说他是一个男的，这个男性就是他的一种属性，他的一种性质，或者叫他的一种特点。所以说我们实际上啊，我们描写所有的法说的都是法的属性，都是性质。那这里头说都是性质，为什么有的说相，有的说性呢？具体的性质我们就把它叫成是法相，就是法的相状。一些更高更抽象更深层次的一些性质，概括范围更大的性质，我们相对而言把它叫做性质。实际上呢，具体的这些相状呢，也都是性质，也都是属性。这个回头慢慢咱们后边分析这个语言分析细了之后，你就知道了。我们所有的语言都是抽象的，都是抽象出来的属性，都是抽象出来的特点，都是一种描写，都不是那个法本身。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法相呢，它跟这个法体、法自性，它是相通的。这个相字就是。三自性，也就是你可以叫什么呢？叫三自体，或者叫三自身。这个自性有自身的意思，本体、自身、自性就是自体，也就是自相。自体你怎么描写的自体啊？你不是还是描写的相貌吗？这个相还是体的相，这个体还是那个用相来描写的体，所以它是一回事儿。所以自性、自相、自体是一回事儿。这个。我们现在呢，这个前边讲阿赖耶识是讲这个世界的因，这都是铺垫，让你知道世界这个因果关系是怎么回事，真正的缘起是怎么回事。这个法相品呢，真正把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怎么正确的看待它，分成三类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是如实，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状况。第二个呢，我们的修行的纲领就是三性，你在这一品里头后边你就能看到，你明白世界是怎么回事，你也就知道应该怎么修行了。因为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如实见到真实，就是世界是什么我们就见到什么，这你就成圣者了。我们现在就是方法错误，不知道这个怎么正确看，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假象，是虚妄相，是颠倒相。本来是无常的我们看出常来，本来是这个无我的我们就看着觉得是有我的，颠倒的。修行干什么呀？修行就是让你告诉你你怎么如实看，就是说它本来是什么你就把它看成什么。一开始我们先实际上做不到，我们先在道理上明白我们怎么能叫做如实看。这个如实见呢就叫正见，佛菩萨呢才真正有了正见，就是因为他真正正确的能看到，真正的能看到，这就叫正见。我们现在呢是学佛，根据佛菩萨这个正见呢，我们现在先学一个相似的正见，就是佛菩萨说他见到什么，我们先来意识里头先来理解他这个正见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模仿。我们能把他的这个正见是怎么回事，如果能够搞清楚了，在道理上搞清楚了，我们实践当中再按照他的这个训练方法来训练，最后我们也跟他一样如实见到世界本来面目了，也获得真正见了。
就是世界有什么我就看到的什么，哎，没有虚假的成分，也没有遗漏的成分，你遗漏也不行，遗漏就是不正确的。我们前头说过，片面就是不正确的，片面就是错误。哎，有什么你就看到了什么，你就是圣者了，你就已经是这个，就是不会犯错误了，你不会再有烦恼了，你就已经解脱了。所以说这个法相品呢，是这个解深密经的核心。然后我简单再介绍一下，说后边跟着的无自性品是什么意思呢？三无性，为什么有了三性还要讲三无性呢？三无性它不是为这个三性好像必须有的，它是解释二十说法，就是一时佛说这个一开始先说阿含经，二时佛说般若经。在说般若经的时候啊，佛的一个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切法无自性，用这么一句话概括，或者用缘起性空，缘起无自性，反正都是这都是一个意思，一切法无自性可以用这几个字概括。这个话呢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光知道这句话呢，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都没有，一切法都没有自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如果你要是死抠这一句话的话，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无自体，一切法无自体，你因缘也是法，因缘也没有自体，因为实际上有什么法呀，就存在因缘法，实际上就存在缘起法，没有不是缘起的法，因跟缘也没有自体。这句话就是说，你如果要是把它抠这个认真去抠去，它的意思就是一切法都没有，这样呢就堕入完空。所以一定不是这样的，那不是这样的应该是什么样呢？下一品就是第五品，三无性品，就是给你解释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它里头包含了什么秘密，就是它里头有什么没说出来的话，它里头有什么需要交底的话，有什么钥匙，哎，这一品给你解释清楚。你三无性的思想掌握之后，你就明白佛为什么要说一切法无自性了，你就不会堕入完空了，你就明白了，就把里头的秘密交给你。所以那个第五品呢，三无性品，它是为了第二十般若经的说法，给般若经的说法一个解释。你拿到这个解释之后，你再去看般若经，你就知道佛当时没有说完的话是什么了，你就看说佛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佛说那个你就清清楚楚。否则的话，你如果不看解深密经，你看般若经就会糊涂。会糊涂什么呢？你比如说心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时候好多人讲这个经的时候啊，他就不敢讲什么呢？不敢讲这个无是根本无有。如果要是心经按照就是说根本无有，他认为啊，如果按照根本无有来讲，那就是完空，无色声香味触法，无这个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佛法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不敢这样讲。所以他就把这个般若经啊，他就把这个空呢，他讲成这个空啊不是全空，哎，般若经这么讲，这个讲啊里头就需要解释了。你说空它又不是全空，那究竟是哪一部分空哪一部分不空呢？这就是般若经里头没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呢，佛说的意思是那个空是什么意思的，空就是没有，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前头咱们提到过。什么意思呢？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就是什么呢？我们凡夫所知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因为这个经是对这个凡夫说的，是对我们说的，是诸法空相，就是说这个事是这个诸法的空相当中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你凡夫所见到的这样的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色声香味触法全都没有。也就是什么呀，你在正初地的时候，正真如的时候，在这一刹那，就是根本无分别之现前的时候，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部空掉， 就是你这个梦境里的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法全部空掉，就好像一个人要从梦里头醒的时候，你一醒梦里的这个景象全部不见，然后后一刹那后得无分别智升起，世界真实面目现前，就好像你醒的时候啊一愣，哎，梦没了啊，真实现前了啊，原来我是睡在这做一个梦，看到世界本来面目了，看到真实了，见到真实了。所以在这个真实里头，有没有你昨天晚上做梦里头梦见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什么呀，根本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在这个就是解深密经里头就给你把这个最后的这个底儿交出来了，就是说佛说这个空就是空，哎，所以你学了唯识之后你就敢确切的说，哎，唯识里头说东西就说的都是特别确切的了，空就是没有，哎，有什么我告诉你清清楚楚的，有什么呢，就是有你醒来之后见到的那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什么呢，还是缘起法，还是一刹起，但是不是你凡夫见到的这个缘起法，不是你凡夫见到的这种颜色这种样子这种形状这种感觉的了。所以究竟的来说，缘起法只有证真如之后见到真如见到空性的圣者才能够见到缘起法，我们凡夫根本就见不到缘起法。但是在般若经里头呢，他因为不讲离缘一刹起，他不讲那个就是证真如之后见到的那个世界本来面目，不讲这一块，不讲三性，他只讲二谛，他世俗谛里头就是讲这个，实际这个在这个般若经里头讲的世俗谛啊，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这个在三性里头本来属于遍计所知性，应该是全部空掉的，但是由于他不讲三性，就是三性比这个般若经的二谛又多了一个离缘一刹起，就是多了一个证真如之后见到的那个真实情况，由于在这个般若经里头还不讲这一块的时候呢，他讲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全部空掉，因为如果他要是把这个空当成真正的空之后呢，就成断灭空了，所以他就必须在这个遍计所知性里头要保留一部分法，讲假安立为缘起法，也就是在般若经里头他就说我们见到的人山河大地什么桌子椅子这些都是缘起法，实际上这个根本不是缘起法，这个是遍计所知性，我们人见到的这种颜色的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鬼见到的他那个颜色的那个形状的世界也不存在，天人见到的他那个颜色的那种形状的世界也不存在，都是各个道众生自己的梦，根本不是缘起法，那是遍计所知性，那是你的意识想象出来的世界，你的意识认识出来的世界。为什么说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平常这个误解最大的就是我们人认为自己看到了眼睛外边的东西是错误的，哎，我们所有见闻觉知听到的感觉到的东西全都不是外边的东西，全是哪儿的东西啊，全是脑子里头的东西，你就根据这个我们现在科学讲的这个机制你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感知外界是靠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渠道来收集信息，眼睛收集这个光线，耳朵收集这个声波震动啊，然后这个声波呢震动耳骨，耳骨震动这个触动这个听觉神经，听觉神经是什么呀，听觉神经是听觉纤维，就是肉，这个听觉神经呢它通到大脑皮层，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感觉到的东西都是通过这五种神经系统，然后通过这个神经系统里头的脉冲或者叫什么一种这个神经系统的信号吧，传给大脑，传给大脑皮层，这个大脑皮质呢它接收了这些信号，意识就根据这五种信号来想象，来这个描写外边的世界，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说这个是科学承认的，科学是讲这个的，就是说我们根本就看不到听不到感觉不到外边的世界，我们听到看到感觉到的都是什么呀，都是这五种神经系统传给大脑皮层的那个信号，意识完全就是根据这五种信号，然后他自己用自己的语言来描写外界，也就是说意识描写外界的这七种颜色，这完全是意识的语言，不是外边的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因为狗牛跟我们人他那个意识描写的这个颜色就不一样，它就是色盲，就是黑白的，其他动物呢那差别更大，你要到其他道众生呢那差别更大，跟你的颜色什么，所以谁的颜色都不是，那谁的颜色都是自己那种众生那一道众生的意识，他的那个意识的种子按照就是说那五种信号，那五种神经信号刺激大脑之后，意识根据这些信号呢，他从自己的那个意识种子里头根据前生的记忆，他用自己的语言来描写外界，所以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触到的感觉都是意识生起来的。我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根本就看不到外边的东西，哎，我们看到的是意识根据脉冲信号翻译出来的东西，用自己的语言描写出来的东西。所以说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遍计所知性，我们讲这个什么叫遍计所知性，就是意识所想象的东西，我们所知的一切法全都是意识所想象的东西，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都是不正确的。到你那个见到真实的时候，你的梦醒了的时候，你就能证明这一点，就是你现在认为啊这么真实的山河大地什么，到你醒了之后你发现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这种山河大地这种人这种形状的东西。说那醒了之后没有山河大地，那这他会看到什么呢，就是一他体，就是缘起法。那缘起法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众生一个意识，就是意识在那儿胡思乱想，意识用什么胡思乱想呢，就用意识的语言，意识的语言就三种，就是图像声音跟触觉。一个众生就是一个意识，这个意识的材料就是图像声音跟触觉，就是我们收集这些东西。这个材料呢它分两种状态，一个是正在升起现行的，就是那个种子里头成熟了的那一部分正在升起现行，就是正在胡思乱想的那一部分，然后大部分呢都是这个你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它同时留下记忆，就是在处于潜伏状态，处于这个潜意识状态，就是处于种子状态，就是一个种子一个现行，一个种子是意识的种子，现行是意识的现行，每一个众生就是一个意识。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呢，就是一大堆意识，一个众生一个意识。所以金刚经才说如恒河沙佛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智，他为什么不说若干山河大地如来悉智啊，根本就没有山河大地，整个世界就是一堆众生，咱的一个人一个心，就是咱的胡思乱想。他想的时候想的那个一想起来，不是种子成熟生起来图像声音这个触觉一合合，他就根据这些材料他就看到，他就认为有一个真实世界，他就认为这是真的，他就开始在里头开始折腾。实际上存在的是什么呢，实际就存在一个人在那胡思乱想，但是我们自己呢不知道这个真实情况，我们就把那个胡思乱想里头的内容当成真的了，就好像说本来你就在躺在床上就在那做梦，这是真实情况，可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我们就在梦里头把梦里头的东西当成真实啊，跟人家抢来抢去争的是东奔西忙，急得不得了，这就是世界的这个真实情况。所以大概就是说说来说去重复来重复去为实啊，就是核心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么一个核心。说那你我这个核心已经明白了，你还讲什么呀，你现在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三性里头啊，咱们再说三性里头，这个般若经讲二谛，我们说了啊，它这个四福谛就是遍计所知性，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在这个法性呢都没变，三乘的法性都是不变的，都是圣一谛，都没有问题，都是无为法，就是在世俗谛不一样，就是说三性跟般若经的这个二谛里的世俗谛有什么不同，它就是把般若经里的世俗谛又给确切的一分为二，分清楚了什么呢，这个世俗谛里头哪部分是有，哪部分是无，哪部分是无呢，就是说般若经里头讲到的世俗谛全部都无，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部都无，他又给把有什么呢，把世俗谛应该有的这一部分他拿出来了，就是圣者所见的那个真实原之法，就是那个如来见到的众生一个个在那那个若干种心，哎，这个若干种心包含什么呢，包含人道的人说有山河大地，鬼道的众生说有什么脓血，天人看啊什么宝庄严，就是说这些心佛都能看到，就有这么六道众生在这儿胡思乱想，哎，你想什么他能看到，他知道，世界上实际存在的就这么点东西，哎，就是说解深密经就是把般若经的世俗谛告诉你说，般若经里头讲的这个世俗谛全部根本一点都没有，应该全部空掉，说那不是断灭空吗，这时候就告诉你了，不是断灭空，因为呢你把这个全部空掉之后你就觉醒了，你就会见到真实面目，世界的本来面目自然现前，这就把底儿交完了，这你就没有糊涂的地方了，说那我们现在学这个三性怎么修行呢，也就很简单了，就是你把遍计所知性吃透了，什么叫吃透呢，就是知道它根本没有，一点都没有，完全是一时的空想，完全是一时的这个胡思乱想，根本就没有，你把遍计所知性全部空掉，你就能见到真实，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这一步，就是说在道理上我们怎么来搞清楚遍计所知性根本没有，说起来道理好像遍计根本没有，可是实际上你这个很难空的，桌子为什么没有，就是说你凡夫所有见闻觉知的一些法为什么没有，你首先自己得说服自己，你要自己，我光信佛菩萨说的对啊，三界唯心万法也是，你自己吃饭觉得挺真实，睡觉觉得挺真实，你熏习进去的种子还是颠倒种子，你还是感觉外边很真实的种子，那你怎么可能那个就是正道那个遍计所知性完全是空的，所以你首先得把道理上搞通，然后道理上搞通之后，我确实能够我知道为什么这个桌子不存在了，然后呢你还得叫如理作义，第一个叫正闻熏习，就是说你先正确的听闻佛说的是怎么回事，听明白之后第二步如理作义，就是说你要用这种观想经常的来观想，反复的来观想，反复的来熏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颠倒的熏习就是反复熏习的，一辈儿一辈儿，一节一节，就老颠倒熏习，老说外边是客观物质世界，老说外边是真实的，你熏习了很多颠倒的种子，现在呢你怎么能让这个颠倒种子不升起现行呢，你就得大量的熏习这个清净种子，大量的熏习正见种子，这些种子进去掺和进去之后，它就能，这就跟掺沙子似的，就能破坏掉那个原来的那个建筑，哎，原来那个机制就不能运行了，所以这样你就正真实了，所以这就是修行方法，修行方法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一品就是在讲什么呀，遍计所知性为什么没有，读了啊，尔时得本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这是他听佛说过这种话，于诸法相善巧菩萨，这个话呀，这个就是他这个有时候玄奘法师译经啊比较严格，他有时候这个就是按照这个词序来，于诸法相善巧菩萨，就是对于诸法相，诸就是一切，对于一切法相能够善巧，善巧就是很明白很通达，
所以呢，你如果这个按照汉语的习惯呢，你就可以说什么呢？通达法相菩萨，哎，明白法相菩萨。咱们一般是动词放在前头，哎，就不用这个余珠了，哎，就是通达一切法相菩萨，或者是说这个如实观见一切法相菩萨，哎，善巧善，他就是很这个很明白的，哎，对，余珠法相善巧菩萨者，这个。这一句说如世尊说这一句啊，这是先说您世尊呢、啊、在某处你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听见过，这是先引佛说的话。后边从这个余珠呢是提的问题，说余珠法相善巧菩萨，这是重复佛说的那个话里的这个名字，说你说的这个余珠法相善巧菩萨者，下边是问题了，其何名为余为余珠法相善巧菩萨，其何名？其就是达到，其到哪儿就是达到哪儿，达到什么？何就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名就是叫做，达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叫做，就可以称作余珠法相善巧菩萨。如果用这个简单，就是。你达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说你是通达法相了，哎，你明白法相了。如来其何施设彼为余珠法相善巧菩萨？如来其何又是如来呢？他你是按照达到什么标准？其何就是达到什么标准？如来你自己是规定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施设就是原来没有施设，安到这儿也施设就是安立，就给他戴个帽子，施设比就是安立比，就封他啊，这个比就是他，封他为什么呢？余珠法相善巧菩萨。如来你自己掌握了一个什么标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你就可以把它叫做通达法相的菩萨了。问了两个问题，说是予以，尔时世尊告德本菩萨曰：善哉德本，好啊，就说提问题提得好，如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如你今天就是现在你能够请问如来如是深意，就是说问到根上了，问到这个根本上了，哎，什么根本呢？就是什么叫通达法相，一切法就是一切法相了，哎，什么叫这个就是正确看，能够正确看待法相，你要是掌握这个，你就能见真实了。所以说他问到深意上了。如今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你今天呢，现在呢，是为了想要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利益是指的现前利益，就是你听了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参加了这个法会，你现前就可以得利益。咱们到后边就可以看到很多人正果，很多人那个就是达到新的境界，这就是现前利益。安乐呢是指未来的利益，就是说什么叫安乐呢？你入了涅槃，就是证了真实，达到那个如果最究竟的安乐就是佛的那个是安乐境界了，哎，你可以未来可以获得安乐，你可以住到这个无住涅槃里头，哎，你可以达到佛境。利益是指现前，安乐是指以后。你为了利益安乐无量众生，为什么是无量众生呢？因为这个法会说了之后，这菩萨们呀，他要根据佛说的这个答案呢，他要四处宣扬的，哎，这样的话呢，佛的弟子传弟子，弟子传一直传到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以后还要传，所以说无量众生，哀悯世间，对，世间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六道众生了，哎，哀悯世间就是跟我们同辈，看到我们很可怜，可怜什么呢？自己看到的不是真实，还以为真实，在这儿在这造业啊，不明白，费了这个很大的劲，我们一个人活一辈子也很不容易啊，吃多少苦，结果呢得不到任何真实的利益，反而造了很多这个以后轮回的业，所以很可怜。及诸天人阿苏洛等，如果要是集诸天人阿苏洛呢，这个世间就可以窄的就是人世间了，哎，哀悯我们人类有情，还有天人， 还有阿苏罗，阿苏罗就是阿修罗，就是这个三善道众生。为什么不提三恶道呢？因为三恶道听不到佛法，畜生道听不懂，这个恶鬼道顾不上，那个地狱道就更别提了。所以呢，只能利益这个三这个善趣的这个众生。为什么说他为欲利益这个三善趣的众生呢？因为德本菩萨是实地菩萨，哎，他对这个问题早都那个明白的透透彻彻的。那他为什么还要问呢？他就是为我们问的，为我们这个三善道众生啊，这个为我们问的问题。以后这个经留下来给谁说呢？就是给我们这些三善道众生说的。所以呢，说他是为了我们，为令获得义利安乐，哎，为了让我们获得义利安乐，故发思问，哎，故意的问佛这个问题。汝应谛听，吾当为汝说诸法相。哎，这是说德本，你应该好好谛听，是仔细的听，认真的听。佛经常这个在这个说经的时候，一开头要提醒弟子，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好好的听，仔细的听，认真的听，善思念之，是好好的思维我说的这些话。这就是一个是正文训序，一个是如理思维。所以那个在现在在网上那个老有人问说，怎么着在这个听经的时候叫这个不生缘心，不作意啊？我说佛什么时候叫你听法的时候这个不攀缘不作意了？佛说法的时候就是让你要好好的攀缘佛说的那个话跟话里头含的意思，要谛听谛听，要善思念之。因为我们确实有这个，就是人说呀，说读经啊不能有分别心啊，那算什么读经啊？那就跟那个什么小鸟练嗓子一样了。读经就是要让你搞清楚经里头的意思，这是根本的目的。因为有的人读不懂经，搞不清这个意思，他没有办法知道自己业障太重，所以他才用诵经的办法，实际呢是在忏悔，用拜经的办法，那是忏悔，那是在消业障。消业障的目的是什么？他还是为了要看懂佛说的什么意思。咱们看啊，为诸法相略有三种，很简单，一切法相一共有三种，何等为三？一者遍计所执相。还是我说的那个，你把遍计就记住，遍计就是意识，只有意识能够遍计。哎，这个眼识耳识都是只记一方面，哎，不能遍计。所以遍计呢就是意识的异名，你以后看到遍计你就知道这就是意识。所执，意识所执着，执着呢有时候你也不好想象，你就把它直接翻译成想象，因为意识就会想象。意识会干什么呀？意识就会想象。所以呢你翻成现代化好理解了，意识所想象的像，所想象的东西，就这么简单。遍计所执相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意识所想象的东西。说意识所想象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好像范围很窄，好像认为这个外边这个桌子板凳山河大地，这都不是意识想象的东西，这实际都是就是这个错误的看法。哎，意识所想象的东西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是意识想象出来的。二者依他起相，这也很更好理解，依靠他升起的。这个名字很简单，就是缘起法。依靠他，依靠什么呢？就是一因托缘嘛，一因托缘而升起的东西，哎，就是缘起法，就是缘起法的另一个名字。但是在唯识里头，这个依他起的这个他呢，它是有确切含义的。这个他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种子，一个现行。现行是依种子这个他起来的，现行它不能自生，现行不能说我不依靠任何因缘，我无始以来我就在这儿单个一个现行就老在这儿有，没有这个东西。 现行必须依靠种子能生起来，所以现行是依种子生起来的。这个他呢还有一个含义，他就是现行，就是那种子是哪来的呢？就是你一时胡思乱想的时候留下的记忆。哎，种子是靠现行生起来的。哎，现行说这个意识怎么能胡思乱想呢？它是你熏习的那个记忆，它又恢复起来了，恢复记忆了，就胡思乱想就来了。所以现行是依种子生起来的。哎，种子呢，就是你在胡思乱想的同时，它就留下记忆了。哎，种子呢是现行，依现行生起来的。所以唯识里头这个依他体啊，这是有确切含义的，就是这个他就是两个，这两个呢看你这个问谁，你要说这一切法是哪来的呀，种子生起来的。哎，那种子哪来的呀，现行熏习的，因为他说世界上就是一颗心嘛，三界为心嘛。哎，我们一个众生就是一个意识，就是这意识在这胡思乱想，你认为意识之外所有存在的东西根本都没有，那都是你的自己的感觉，你感觉这桌子是硬的，你感觉这个什么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那都是你的感觉，除了你的这种感觉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实在的东西。你想象的就是说你依靠这些感觉再多想出来的东西全是不存在的，这是唯识的本意。你什么时候学到就是说能把这句话你能够坚定不移啊，能够说得很通，谁跟你辩论你也这个能说通，是有什么人跟你这个怎么这个折腾你，你也不动摇，你这就离这个见得正见就不远了。因为什么？你这就叫得到圣解了，得到圣解啊，你就可以做那个就是那个摄论，那个到最后见到之前的那个叫四加行，你就可以做那个直观了，必须得到圣解。三者圆成实相，这个也很简单，圆满成就真实相，圆满成就的真实相就是你修行得来的嘛。哎，我们现在修行就是在向着这个圆满成就真实相来这个前进。圆满成就的真实相，这个圆满成就的真实相本身呢，它不是说这个真相是我们成就的，就是说我们好像现在在一点一点砌墙砌砌砌出来一个真实相，不是那样。真实相这就是那个法性，就是无为法，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是无始以来有佛出世没佛出世都是空性。哎，一切法无自性，这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说怎么叫圆满成就呢？你经过修行你最后能够证到它，你最后我们现在光知道说空性是真实相，我们只是光是意识里头知道，你如果要是修行达到圆满的时候呢，你就能证到它，你就能如实见到空性，就是我说的那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没有了，梦里头就醒过来了。哎，那叫，所以呢它是依这个意义说它是圆满成就。嗯，我们实际存在的呀就只有图像声音跟感觉，就是这世界上实际存在的东西只有这么三个东西，图像声音跟感觉。你所就是图像，你认为这个图像后边有真实的东西做依靠，你认为这个声音有真实的这个本体，你认为这个感觉是另外有东西引起你的感觉，那都是胡没有的。哎，就只有感觉没有被感觉的东西，就这意思。
就那个现行是
贝克莱说存在，他说什么是存在，他说存在就是被感知，他这个还是错误的，但是他已经很接近了。什么叫存在就是被感知呢？他说存在啊，他说就是你能够感知的那个感觉，但是他还是承认外边有东西，因为被感知嘛，被你感知。如果用唯识说呢，这句话就改成什么呢？就是存在就是能感知，就是说存在就是一个能感知的心，根本不存在被感知的东西。你认为你感知到了东西，你说概念是我们用这三种材料组合成一个图像之后，我们认为这个代表了某一个东西，是指的那个具体东西，这个是不存在的。 就是材料存在。你比如我想起来你这个人的时候啊，你这个形状、颜色、什么声音，这些都有哈、啊，这些都是一他体。但是我认为有一个人，这是奠基所致。
那概念龟毛兔脚是一个概念吗？
哎，对。
啊，我就可以想，虽然没有那个实体的那个龟毛兔脚，那我可以想象的出来。
但是你、
啊、这个就是因为概念而引起的。
不不不，你这个要分清楚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在想龟毛兔脚的时候，你自己想到的那个龟毛，关于龟毛兔脚的图像、声音跟触觉，这几个呀，这是一他体，是你意识在那儿，你就用它做材料，就在那想。你比如说你想龟毛什么兔脚，你在那想哈。真正那个就是说那个概念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你这些图像、声音所指的那个真正存在的那个概念，就是真正存在的那个龟毛兔脚。那个是不存在的，你把这个分清，就是材料跟它所指的组合的那个东西要分清。材料存在，但是它你比如说你要是光想说那个那么一个图像，你不知道那是龟，你光想那么一个图像，这时候这就是那个一他体，这就是存在的。但是你知道说这个就是龟，这就是龟毛，那个就是兔脚，这就是已经成了一个概念了。
这不是一他体。这只是
概念，不是一他体。
不是，就是这个图像也不是一他体，只是存在你的意识里面的，那就不是一他体了。
咱们刚才没说嘛，这个世界上就只存在意识，这个世界上就只存在意识。意识是什么呢？意识就是图像、声音、材料，那个触觉。就是这个世界上就存在图像、音、图像、声音、触觉。
可您刚才说意识就是电器所实现的。
意识所想象的东西是遍及所知相，意识本身是一他体相，这是关键。我跟你说，
意识
这句话啊，意识思维的过程是存在的，意识思维的内容是不存在的。你们这些话都记下来，这都是哎，这都是那个理解为实的关键啊。
分清，然后这个就能，你要分不清就不能，就能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彻底空掉。如果你就像这个学般若经讲的这个，你老是空就是有就是空，老这么空，你最后你空不掉，你那个解决不了问题。然后这个怎么就分清了呢？就是抓住刚才那句话，叫就这两句话，意识思维的过程是存在的，就说你确实在这儿这个有一个人在想，就是那个说的我思，就是应该是思故思在，就说我在这想问题，所以思在。但是他于是啊，他非说我思故我在，你思故怎么能我在呢？这就是没有道理，就是说就放下这我，所以他就解脱不了。哎，意识思维的过程就是那个确实有一个人在这思，确实有一个人在这想。意识思维的内容就是他所想象的东西，他所想象的那内容，比如说有个人有个山，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然后这过程呢还可以叫做什么呢？咱们找几个它的同义语，意识思维的材料，哎，是存在的。你这都可以看材料，这个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三种图像、声音、触觉，就这么三样东西，这材料是存在的。然后不存这个内容呢，也可以说成什么呢？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所指，哎，所指的东西，所指对象，就是你思考的那个对象境界。材料不存在，你根本思考就没法思考了，你思考不用材料。
这个所指就是已经就是变成遍地所指了。
哎，对，这都是变，这就是一他体。哎，上边这个就是一他体，
所指就是遍地了。
下边那个就是哎，点名内容就是遍地所指。咱们找了一个同义语啊，意识思维的所指是不存在的，意识思维的对象是不存在的，意识思维的境界是不存在的。嗯，
概念
啊，概念，对对对，
就是你用那些材料啊可以形成概念。哎，你比如说你说黄山，哎，你一定是想到了一个颜色山，声音风声什么感觉，你在那动得够呛。你用这种材料呢，你想黄山的时候，那个材料在脑子里，它确实是从记忆里头给翻起来了。什么叫概念呢？你用这些材料形成了概念，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山啊，那是原来什么粒子组成的啊，什么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你用这些想象的材料，你说那有一个东西，那是没有，就只有这些材料，只有这些东西。
那我去过黄山，
嗯，
我见到那个图像，但，
哎，
我没去过黄山，
啊，
我想的那个图像，它有没有区别啊？
没区别，没区别。
可是我们感觉确实是好像有区别的。
你
看我
就是
想的啊。
你开了吗？
开了。
啊，开了。你在看到黄山的时候啊，它是升起机制是怎什么呢？在黄山这儿啊，那个位置啊，它确实有一塌体存在。就是黄山那个位置有什么东西啊？黄山那个位置呢，有众生的这个意识在那存在。就是我们每个人呐，啊，我们不是说嘛，这个世界上就存在每个人都是一个意识，意识升起现行，意识生成种子，就这么来回这个互为因果这么一个循环啊。我们由于无始以来这个循环的多了呀，它就习惯成自然，它这个循环就形成了一个自动的运行机制。就是在你意识休息的时候啊，它那个潜意识还在循环，就是下意识的在循环。因为我们胡思乱想的太习惯了，就是说你意识在休息的时候，它那个下意识还在跟种子还显灵，还在循环，潜意识都还在循环，下意识在循环。所以说什么呢？我们这个众生啊，在这个三界里头啊，老有表现，它是不停的。也就是说，我们众生的阿赖耶识就是这个种子啊，它随时在升起这个三界。我们众生，你现在造的天堂的业，你天堂的宫殿就在那显现；你现在造的地狱的业，你的那个地狱就在那显现。哎，你现在念佛，你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的那个。你的那个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你到极乐世界，这个你能够，你比如说我们确切知道的说，你谁念佛，那个巴功德池里头就生那个你的一个莲花啊，实际上它的那个黄金为地，巴功德的水是都有你的那个显现。因为你到最后往上到极乐之后呢，你看到的极乐呀，是你的种子生起来的极乐，所以你每个人往上到那看到的极乐是不一样的。观音到这看的跟你看的是不一样的，你那个业障不同看到是不一样的。你如果业障大的人到那是十二劫里头，你还在莲花里头包着呢，你根本就出不来，你一点都看不见。哎，真正你从莲花里头出来之后，你看到的它是凡尘共居土啊，所以你看到的不一样。就好像释迦佛跟我们都在娑婆世界，都在这个地球上，但是你跟他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你别以为释迦也跟你似的，天一冷就冻得够呛什么，他根本就没那些的。哎，他是在涅槃境界当中，他是在无度涅槃当中，他见到的跟你不一样。佛见到的什么呀？还是你就用金刚经那句话讲，佛见到的我们就是众生胡思乱想的心。他，你正在胡思乱想什么，他全知道，就知道这点，世界就存在这点东西。所以他为什么能跟你说法呢？他说你想什么他全知道，哎，你看到的全知道，你那点图像声音他全知道，他知道你人看世界就是这样的，他也知道鬼看世界是什么样的，哎，在他的眼里就是那个韩老师说的那个，就是一堆众生，就是一堆心心所，就是在那胡思乱想。心心所是什么？就是这三种东西在那儿翻来翻去，哎，翻来倒去。但是我们众生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当这个图像声音触觉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三样东西之外还有东西，我们认为是外界存在一个客观世界引起了我们这三样东西。实际上呢，根本没有，就除了这三样东西根本没有别的，你知道所有存在的东西根本都不存在。说那这个东西哪来的呀？就是因为你无始以来你认为它外边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就 就说你认为那样存在，你认为它是真实的，所以你这个错误的思想熏成了种子，留下了记忆，它在这个记忆升起来的时候还是这种错误的感觉，就感觉这个桌子是硬的，就感觉这个。
那李先生也就是说那个意识思维的过程，材料、图像、声音、触觉，这是属于依他起。
哎，是的。
我认为这个思维过程是属于他体可以，但是材料那个图像、声音、触觉都不是属于他体。
你说的道理。
因为啊，你这个是现在只把那个依他体是什么，只是存在一个意识里面的这个里面了。因为都是按照性位置来讲的啊，这个牵扯到阿赖耶识的种子升起的，还有个牵扯到一个心所缘缘、书所缘缘的问题。比如说，都是我们只是说。意识存在的一个图像就是属于依他起的话，那么就说比如说像刚才那个赵女士说的，我们没有见方山之前和见方山之后，就是你意识里面想的这个东西都跟那个有距离，都不是属于真正的这个依他起，因为我们认识的那个跟那个具体的那个有差别，这跟你刚才最初讲那个这个一些法相品最初说的时候，我们意识所认识的那些东西都是属于错误的，属于骗局所知的，都是没不是真正的依他起，也就是我们只有见到以后才能认识到真正的依他起，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这个意识是不是又是属于依他起，那么也就是我们在反复的时候就认识到依他起了，这个就是这个矛盾。
你说我知道他那问题还没回答还没讲呢，就接着你的讲啊，意识本身我们凡夫是认识不到的，三性里头啊有两性是离言的，三性里头有两性是离言的，你这个也记住啊，离言的就是只有遍计所知性是凡夫所知的，然后依他起性跟圆成实性都是离言的，就是离开言说境界的，就只有圣者才能看到，我们凡夫只知道言说境界的东西，就是说这个唯识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你不证圆成实见不了依他起，不证圆成实，就是你不证空性，你见不到依他起，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见道的情景，你见道的时候，现在你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如梦消失，这叫见空性，就是一切都空了，后一刹那后得智升起，见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见到众生一堆心因所，那叫依他起，那是缘起法，凡夫根本见不到缘起法，所以我们说的现在说的这个依他起啊，就是这些材料图像声音呢，我们自己是感知不到的，我们自己现在所感知到的都已经是遍计所知了，所以我说这个就是说你见到的这个黄山跟你现在讲的黄山实质上是一样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是你脑子里的这个自己种子生起来胡思乱想，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它升起这个胡思乱想的这个引起的升起机制不一样，我这句话还没讲完，说你在黄山的时候是怎么引起的呢，黄山那个位置啊，它那个位置是有依他起的，它那个位置有的是什么依他起呢，就是我们无数众生每个人都在升起的意识，就在那个地方每个人都在升起的图像声音跟触觉，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那个自动运行的机制，他讲到这儿了，就是讲到一下讲到说那个极乐也是你升起的，是你见到的那个，
不应该说是意识在知道那个黄山，因为意识有间断的、
我说的这个意识是潜意识，就是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由于这个意识这么就是熏习升起熏习升这么循环吧，由于习惯从自然无始以来熏得多了，所以在粗浅的意识暂时停止的时候，微细的意识也叫下意识还在运行，潜意识还在跟那个种子在那儿，种子生现现现的种子，它形成了一个自动运行机制，不会中断，就是说你粗浅的明显的意识中断的时候，潜意识还在运行，下意识的还在运行，那个黄山那个地方的那个这个依他体呢，就是我们所有众生潜意识当中运行的那个，就是每个人都在升起三界，我们人道的人都重合，就都出到共业，就都重合成那个就是一座大山的样子，我们看到都是一个大山，哎，鬼道众生他们共同的业力 升起，他们看，比如说他看那如果是一个农合的话，那就都是农合，哎，他们看的也一样。所以在黄山那个位置是有一他起的，那个时候你的凸显意识的升起是触到这个离言一他起啊升起的，他引起升起。
那您说那图像是不是就那个指的那个呀？那个就是那个潜意识在那不提潜意识，
对，
那个图像是指那个图像吗？
对，
是我脑子里那图像啊。我就想问清楚
啊，你说就是一他起啊，实际上是我们认识不到的，所以就是那个潜意识里头的那个。
那您怎么能说那图像它也是一他起的？
潜意识里的图像它就是一他起，它也是一他起。潜意识我们是认识不到的，我们光能想象到那个就是凸显意识的那个升起的时候，我们才能有。
对，就是因为我们脑子里的所有的图像都是你所知。
哎，对对对。
所以一说这个图像声音是一他起的，
所以这个呀，
你
要记住，这个是一他起的，是潜意识里的，我们是认识不到的。哎，你一他起整个是属于潜意识状态的。我们明显意识的那个声音图像啊，实际上已经不是声音图像了，已经形成概念。
对，我就想说这个，就是说那个我们脑子里的东西，
对，
比如说
全都是概念，
全是概念。
对，
这个就别说那个图像了，你说图像，马上就以为就是。
但是还没想，就是虽然这两个性格，
而且这些图像我们又是感觉不到的，所以跟我们
脑子里的就说这个潜意识里头的那个感觉不到，对，现在你搞清楚了。
啊，对，完全
是。我认为啊，李先生呢，这个若是按新维持这个。这个框架来讲，这个问题很清楚很明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山河大地是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升起来的。那么这个是说，升起我们现在认识这个是属艺术的那个果报。那么我们前六世所能感受到的，所能且认识到的，那是属于艺术生，也就是受限制。那么我们那个人都是。那个认识的时候啊，其实都是意识，有没有图像、声音、感觉，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形成的。这个是什么？这个一他起就要分两块来讲了。一个是清净的一他起，一个是染污的一他起。那么就说，如果是其实真正的一他起，它不分都可以的。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有凡圣的差别，所以要分那个。我们凡夫形成这个有漏的时间是什么？它有它的染污的。业力还有它的恶趣习气、名言习气，这个都是这个就是属于升起我们这个有漏世间的这个一他起的这个一他起。所以这个讲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把那个真实的那个一他起拿到一起来讲了。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有漏一他起这个升起这个啊，就是我们在意识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认识到这个生死相。因为升起的时候只是我们阿赖耶识升起的那个，我们在那个认识的时候就受那个恶趣习气的影响了。恶趣习气什么？就是无始以来的那种影响。那么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只是给我们习气相应的时候就把抓进来，就要认取，就要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属于什么？这个恶趣习气、名念习气，这个还有一概念啊，什么图像啊，这个都是我们无始以来形成的那个。那么要说是一他起的话，它也可以说是有漏的这个一他起。就是呢，我们概念它可以说，也可以说是一他起，虽然是抽象的，它绝对不是具体的，但是它是属于你这个具体的这样来衍生的，而且它有它的一个作用的问题。那么还有啊，因为概念是什么？我们凡夫也在用概念，圣者也在用概念。它其实这个概念它不是一个什么那个或者染物的怎么样，因为我们有图取，所以我们凡夫运用的概念它就是属于一个不真实的，属于染物的。那么圣者它也用概念，如果说我们只是把那个概念就认为它是一个不真实的，或者是电气所致的话，那么圣者的运用概念的时候，他也存在一个变体所思了。
当然了，佛说的话都是变体所思，马上到后边就学到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其实运用的时候，这个概念只是一个概念，变体所思起不起的问题，是在你意识在这个概念和这个具体事物这个东西的时候挂钩不挂钩。我们在认识的时候，这是一支笔，我们就把这个笔和这个概念硬把它 化成如了，就是说这个不可分离的时候，那么福的运用的这个概念和这个具体的事物的时候，它没有挂钩，也就是说名为是名，义为是义，它没有，就是说名就是名，义就是义，它没有这种。
你现在对这个概念理解这个不对，现在是一个首先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清净一他体跟染污一他体啊，全都是一他体。一他体就有这么两部分组成的，
是
清净一他体是指的那个就是圣者那个体的那部分一他体，我们现在指的就是染污一他体。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染污一他体里头也已经有了清净一他体的成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转染成净的过程了。哎，这个在是初地菩萨以上的一他体里头呢，还有染污一他体的成分，就是那个染污一他体的种子，还有他在实地里头纷纷对峙，到最后成佛的时候完全转染成净，完全成干净的。所以这个染污一他体、清净一他体啊，实际是一体的，实际是一体的。它一他体就是一他体，就是真实的，就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叫实际存在的。一他体就是实际存在的，所以一他体没有虚，没有那个就是说你说的那个一他体实际是什么呢？是在凡夫遍地所知里头假立的一他体。你现在说的就是说我们凡夫现在根本是不知道一他体的，但是现在我们也讲一他体，我们现在讲的一他体是什么呢？是在遍地所知性里头假立的一他体。你必须在遍地所知，因为我们现在意识感上出来都是遍地所知，我们必须在一个遍地所知里头啊假立一他体，假立圆通时才能讲清楚。的维持修行啊，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是干什么呢？维持究竟先去遍地所知，他是用什么去呢？他是先在整个遍地所知里头假立一个一他体，假立一个那个圆通时，就是法性，然后用这两部分呢来去那个遍地知。等着把那个假立的那个遍地知全部去清之后，然后他还要去这个假立的一他体。你看我们不是维持的一个最简单的四个字叫维持无境，维持无境，这是维持讲的第一步的道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实没有境，没有外境，只有这个一个心，只有能认识的心，没有所认识的境，这是讲这个道理。这个时候这个实啊就是一个假立的，就是说他这个实实际上也是遍地所知性，也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必须在这个里头先假立一个，就是说有一部分是实。哎，然而我们这是实，我们能认识的实，实际上这个实是什么呀？是我们认识不到的，我们所有认识到的都是境。你比如说你现在说我能了解我的意识啊，我这个比如说我现在精神那个精神神经衰弱啊，好像这是我能了解自己的意识。你了解的这个意识已经不是你自己的意识了，不是意识了，已经是意识所想象的对象了，明白了吧？他就是说你了解的这个意识已经不是你自己的意识了，而是你意识所想象的对象了，所想象的那些不存在的东西了。我们所有想到的东西都是意识想象的对象，不是意识本身，意识本身认识不到意识本身。就好像上一次说那个他说的眼睛不能自看，眼睛不能看着自己，你的意识也不能想自己，意识自己认识不到自己，明白了吧？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实啊，实际都是境。
那你这样说的话，意识不能认识一切事物，不只是认识意识。
对，意识不能认识一切事物，必须用圣者的限量智才能认识一切事物。我们意识只能想象事物，我们意识只能胡思乱想。意识认，我刚才不是说了一个吗？意识不能认识外边的任何东西。就是你看到的都不是外边的，你看到的都是意识用自己语言翻译出来的，他根据那个视觉信号，他用自己的语言翻译，用自己的语言描写出来的一个器材的世界。
意识不能认识一切法的真相，
你如果这就是你定义这个一切法了，你要是把一切法定义成实际存在的一切法，他就认识不到。你要把一切法定义成说我们想象出来的一切法，那就能认识，对吧？
这我给你问一下，
哎，
真相意识永远
对，哎，意识永远认识不到真相。你要想见真相，必须用限量智，就是那个圣者的叫无分别智。但是意识呢，
你要想有这个无分别智，怎么有呢？你还就得训练这个意识。因为什么呢？这个无分别智是意识转成的，它叫转识成智。就是说你老训练这个意识，训练这个意识，让它不要颠倒，让它按照佛菩萨那个正见来思维，这样训练训练啊，它越来越接近佛菩萨境界，到最后呢，我们的意识就可以转成妙观察智，就转成圣者的这个圣者的那个见量智了。
嗯，
他并含有不了真实。
现在我有点明白这，您说这为什么我们老在这儿出现混乱啊？就是说，如果说您要是用这个一他体，比如说老现在老说意识本身这个真实的一他体，不老想表述这个吗？实际上就说就以种子现行来表述比较我们容易理解，就甭说图像，也不说声音触觉，一说这个就是我们脑子里的那个，就老容易跟那个概念那些就混淆了。如果就说就一种子体现行，而且这是我们凡夫认识不到的，你只有见到你才能看见这个，包括那个潜意识什么的，
他现在
比较清楚了。
他现在比较明白的意思。现在我讲这个，你以后不讲还不行。
但
是你要认清楚一点，我们所有讲到的一他体都是我们认识不到的，一定要知道这个。这个是哪一部分？我现在也给你讲清楚啊。这个一他体是哪一部分啊？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啊拿这个粉笔有一个感觉，它是硬的啊。实际上我这个手触到这个粉笔的这个感觉呀、啊，我是不究竟是什么感觉，我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呀？你捏到它这感觉之后，这个感觉呢是通过这个深根，通过深根的这个神经传到这个大脑这儿，给那个大脑提示一个信号之后，意识根据传过来的这个信号，他说这是硬的，做出这个判断来，说这是硬的。在这个大脑做判断之前，这个感觉就是我捏的感觉，一直传到皮层的这些东西，我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明白意思吧？我捏的这个感觉，捏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大脑，我现在你比如说我睡着了，一个人拿刀子比如说扎了我一下啊，比如说我如果睡得很死的话，意识不感知扎着这个感觉，它怎么流血，它怎么疼，它这个信号怎么给大脑传，这个我永远是不知道，明白了吧？这就是那个触觉，这是真正的那个触觉部分。所以说触觉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哎，
这是新来的，这是一种子进来。
当然了，它是那个潜意识，当然还在学啊，潜意识知道，但是你粗浅意识这个时候，你要睡得很死很累，那就是不知道的。不要说睡着，你就是平常你在这忙活忙活，手上什么东西给拿错了啊，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呀？你没意识到，你意识正在那个想别的，不知道。等一会儿看到流血了才疼起来。所以证明什么呀？就是说那个拿到你的那个感觉，人们说拿到就会疼，错了，拿到不一定疼。因为疼，所有的直觉都是意识想象出来的，你意识不到，它就不疼，它就没有那感觉，你就不感觉，明白了吧？所以你的图像究竟眼睛这看到了什么，在它一直传到这个大脑皮层之前这一段路程，你是不知道它究竟收集到什么信号，它究竟通过这个视神经给大脑刺激了一个传达了什么信号，我们人永远就不知道，那个是真实存在的。那叫遗憾，我们是不知道声音究竟到耳骨这震动究竟给大脑皮层传了一个什么信号，我们是永远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什么呢？只知道这个信号到大那个意识开始活动之后，意识用自己的语言来翻译这些信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意识，纯粹是意识的发挥，已经是意识的想象，他就根据这五个信号，他就坐在家里头，他外边什么都不管，就那五个那个信号，就五个电话来了之后，一告诉他怎么回事，他自己就说那是怎么回事，他就开始。所以我们会犯错误啊。为什么说就是刚才他说的那个意识永远认识不到真实？怎么证明呢？因为我们老犯错误。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发财，结果弄的是倾家荡产也发不了。为什么呀？你没见到真实情况，你判断错误。哎，你觉得说我们俩是白头到老，什么海枯石烂不变心，那结果呢没两年就打破头了。为什么呀？因为你意识认识到你认为他爱你，那是意识的，纯粹是意识的想象。哎，那纯粹是想象，你想象的对不对，那
它原来这么两回事，所以我们老犯错，这就证明什么呀？证明你意识认识不到这个。但是说你要解脱呢，说意识认识不到这个，我们把意识就枪毙了吧？你人呐，没别的东西，你就有个意识，你枪毙了它，你什么你也枪毙不了，是不是啊？就是说你要想解脱呢，你还就得利用这个意识。错误是他犯的，改正错误也靠他，怎么办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改正自己错误看法的过程。你用那个佛菩萨说的这个真实情况，这个正确的看法，你来训练这个意识。哎，这就是一个训练，越训练越真实。你看，你学佛之后，你接触了佛菩萨的正见，你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的认识，你就要比别人要真实一点，你就不会像现在那些没学佛的那么傻了啊，还认为爱情是永恒的，还认为什么这个名。钱是重要的啊，名是重要的，还认为那都是我。你说我们想象的那都认为有我，实际上你说你我是什么呢？你具体化一点，一个就是自己的名，是吧？我的名声啊，一个就是利啊，我的工资，我的房子，我的汽车啊。你把那个我具体化吧，都是一些根本那个就是根本不是我的东西，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我，所以就胡作非为，哎，但是就是那个颠倒梦想。所以你现在学了佛呢，你就佛告诉你说这些根本都不存在，哎，你接近真实了，你就这么一步步接近真实，就这么接近真实，最后这个意识啊，它可以转成妙观察智，到最后你还没证到之前呀，你就可以得到叫加行无分别智。那个加行无分别智啊，就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是你一观察世界哈，你就知道这是不存在的，这是空的，这是假的，丝毫不犹豫，得到圣解就是丝毫不犹豫，你不需要分别，就不需要再想了。我们现在要说桌子不存在，我们还得想半天，想半天还现在还不一定能够否定它，不一定能够想明白。你到最后训练的那个，到最后临见到之前就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你一见到这个景象，立刻就可以空掉，就是你那个道理明白了，不用分别了。这叫加行无分别智，就是我已经对这个道理明白清楚，非常圣洁，根本不需要分别了。这个时候你就离那个圣者的无分别智就很近了。哎，你必须把自己意识训练到这种程度才能转过去，
就是那限量啊。
哎，限量智，限量智就是什么呀？就不是这个凸显意识就不起来了。哎，实际上这个意识它就不叫意识了，叫妙观察智，就完全性质就变了，完全变成。就是我们现在意识啊就完全变成意识的限量意识。我们现在也有限量意识，我们现在啊也有限量意识。我们意识，如果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意识完全休息了，我们意识起来的第一刹那叫率尔心，这个心就是限量意识。第二刹那叫寻求心，那就已经开始是比量了，开始来，我睡在哪儿啊？怎么回事啊？然后后边什么染定心，什么反正就是复杂的很多就起来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有限量意识，但是我们这个限量意识太短暂了，我们根本就抓不到。你如果要是打坐打得好，能够得止之后啊，在定中也可以出现限量意识。但是这个限量意识呢，还是染无种子升起。就说你那个现象，还是因为我们原来就知道外边那个世界是真实的，哎，就是这么颠倒的意识熏起的。你这时候虽然是现象升起来了，但它还是颠倒的，哎，你在定中的，所以你定中见到的也是都是虚妄，都是颠倒的。只有你把这意识训练成加行无分别智，就是按照佛菩萨那个无分别的那个状态那种境界，你训练的就是说已经很熟练了，根本不需要分别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转成无分别的，就完全是现象，就这么真实了。所以这几句话你就记住，这就是理解这个三性理解为实的核心，就是我明白这个为实，就感觉有一天听韩老讲，大概是像听韩老讲座，我忘了几个月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就是因为把这个遍计所知性跟依他起性分开了，我一下听明白了。他当时正在讲一个什么呀？他说我们人怎么犯错误啊？他说我们人呐，在看到一个东西之后，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我们人呢起了名，给这个东西起了名字之后啊，他就认为我这个名字所指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他说这个犯错了。他说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你给这个东西起了名字之后，就是根据那个我们意识不到的那些信号啊，起了名字之后，这个名字所指的那个东西，所指的那个对象，那个境界啊，跟那个原来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两个东西。他说出了第三者了。哎，我一下就明白了，就是我们犯错就犯在这儿，我们认为我们认识的是真实的，我们认为比如说粉笔，我们认为我们起了个名叫粉笔，这个名字所指的那个粉笔那个东西我看到粉笔了，这就是真实的，这就犯错了。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本来不是真实的东西，我们认为真实的，所以我们什么贪嗔痴都出来了。还有说你起了名之后，这个名所指的那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看那白色的什么硬的这个东西，这已经是遍地所知了，跟这个粉笔这所存在的这个一他体两回事儿。粉笔这所存在的那个一他体只有证到真实的甚多才能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外边的这个粉笔，还用刚才那话，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外边的粉笔，是这个触觉什么视觉传给大脑之后，大脑想象出来的一个粉笔，大脑判断出来的一个粉笔。就是说这个粉笔本来就不应该是白的，不应该是硬的。哎，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粉笔这位置真实存在的是众生的意识，是离言他体，是众生的心，就是众生在那无数众生，我们无数众生啊共同升起，包括轨道众生，这地方也有轨道众生的意识。我们现在呢受业力限制，只能感受到人道众生的这个圣德，实际上轨道众生的那个我们离言的那个，这地方也有，就是说这个粉笔这个位置的一他体是无数众生共同升起的意识，在这都在转。这就叫一世，这个千灯一世，就是这一个屋里比喻为三界，有一千盏灯都在照，每一个位置都是这一千盏灯共同升起的光，哎，互不妨碍。但是每个人的光呢都照满三界，我们每个人的阿赖耶识都变三界，每个人生的那个潜意识的见性也变三界，哎，所以呢这个位置是存在于他体的，但是我们是感不到的，我们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全都是意识用自己的语言描写出来，都是遍地所知，都已经是概念。就是刚才他说的，我还没想到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这个图像、声音、触觉，我们是感知不到的。哎，我们是感知不到的，这些材料，也就是意识本身，我们是感知不到的。意识不能认识意识。我们认识到的意识已经是意识所想象的对象、境界、概念了，我们所有知道的一切法已经是意识所想象的对象了，已经是遍地所知了。遍地所知叫什么？叫意识所想象的东西。我们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意识所想象的东西，意识本身认识不到意识。
还有一个啊，我也有先说两句。我还有一个就是想，我觉得吧，就是说按照您刚才讲那个，其实意识升起那一刹那应该是一他体的，
对，
意识思维的过程也应该是遍地所知的，因为你意识一想，全是你三个在在
你把那个弄混了，
对象
这个过程是我们感知不到的。你老记住这个一他体我们感知不到，你老把这个过程理解成我们感知到的那个过程。
对，老这个混淆。
所以刚才我说那个就是要分成那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材料的过程我们是感知不到的，因为它的意识本身就是能想的东西，没说嘛，意识本身认识不到本身，它只能认识它所想的东西，它所想的东西都已经是下边这个了，就是所想的内容、所指的东西、所指的对象、所想的境界、所想的概念都已经是。
那那个速度很快吗？升起的时候那要说过程就应该好像很缓慢的是
这
样的
啊，这个整个现在我们都是过程，也是很缓慢的
思维的过程
啊，思维过程啊，
那思维过程肯定是凡夫的一些的
对我们
境界了
啊，对呀、啊、 就是你现在一直你现在思维的过程，你现在白天起你是不断的。
对对对，那这都是变异的肯定。
哎，都是变异。
那你怎
么？那个一刹那呀、一刹那是什么呢？书上说，一弹指是60刹那，然后说一刹那里头还有什么900生灭。反正就是意思，你实际上也不存在一刹那，因为我们说了时空都是存在的，这就是一个给你说说时间最短单位，哎，就给你一个假设。
你为什么就把那个意识的过程就把它描述成一个图像？
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图像，你说它能有别的什么？色声香味触。
不是，因为你说那个意识的过程是我们认识不到的。
哎，
你为什么就把意识这个过程就说是图像呢？
因为佛菩萨他看到真实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些，就是我们意识的材料就是这些，意识的材料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器官搜集来的嘛。眼睛收集的就是图像，耳朵收集的就是声音，那三个收集的就是触觉。
但对，按照你这个说法的话，收集来的图像已经是属于片级手机了，不应该说属于其他型，因为这个图像是我们已经认识到的了。
对，这就是看你经历。你要说我们认识到的这些，那就是片级所知。但是我在这讲的时候呢，也在讲我们认识不到的那些，就是佛菩萨看到的那些，就是若干种心如来机智的那一部分。说如来见到的是什么呀？就是见到我们那个意识，说见到我们心。心是什么呀？心只能是这三种材料，就我们妄想就用这三种材料妄想，除了这种妄想别的什么都没有。那个佛没说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因是颠倒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就你只因为你是在妄想，所以你就见不到真实。若离妄想，你要是把妄想灭掉，一切是自然之无碍之所在现前。说来说去，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说世界上有什么，就有一个妄想，就有一个意识在妄想。
那你这个分意识是什么分意？
这就是两方面回答。说你要是说只真实存在的声音，那我就从来还没听到过，不知道，必须那个证了真实才知道。如果你说我现在听到的声音，那就是我的意识就这么翻译的，我不知道你就具体发出来什么声音。你比如说其他动物啊，可能听声音跟咱们差别还小一点，但它肯定跟咱们听的不一样，哎，它看的图像啊，听的声音肯定不一样。你要再到其他道，那整个那个声音啊，你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来反应。你比如说你一个人在这大喝一声，鬼听到了可能是一个大雷，是吧？哎，你这个他因为什么呀，都是自己心现起来的，就是有这个一他起，他接触之后究竟反应成个什么声音，完全由他的业力决定。你可能一个人在这说话，可能大家听的那个声音呢、感觉啊都不一样，就有这样。有的人说话，有的人听了就很害怕，有的人听着就很欢喜，哎，有的人听着就感觉是这个感觉很好，有的人听就感觉不好，就证明你听到的声音啊是你自己的一个翻译，哎，实际上也包括这个看到的图像。那个就是我自己知道的，就是看佛牙的例子了。哎，很多人家看佛牙看到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就说明你看到的东西啊是你自己业力生起来的，你自己种子生起来的。究竟那个佛牙真实那个面目是什么，我们凡夫是看不到的。哎，为什么有的人会看不到佛牙？为什么有人会在那看到佛菩萨像？你个人业力不同，哎，个人这个业障清净程度不同，我自己跟自己看的还不一样了，就是那个清楚的程度不一样，证明就是说都跟你自己的业障有关系，跟你自己的种子有关系。真正那个佛牙那究竟真实是什么，你只有证到真实的时候你看才会知道那是一个什么。
如果说按那个真正依他起和原层次来讲的话，你这个声音和图像感觉触觉都可以不算的依他起。因为我们认识到真正依他起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认识到一个空性的问题，那么空性里面就不存在这些差别的。这个
空性不存在，但是呢这个空性它不能单独存在。
对，
它必须跟一他体结合起来，哎，必须依法存在。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他体啊，它没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一种固定的，或者是它就是一个图像，或者是一个声音，或者是一种感觉。
嗯，
认识到真正的一他体，就是要认识到空性才行。而空，
你见到空性之后见到的一他体是什么呢？
它就，我觉得不能用那个图像啊或者声音图就能描述。
你觉得还没想出来？
不是，因为这个
这事儿也是概念啊，容易
做到。
对，他现在说的是那个真实的，就见了空性之后见到的一大体，是些什么东西？
那也只是概念啊。
就那个缘起法究竟是什么因什么缘在缘起？就是当然我们说种子现行，这个种子现行是什么材料？是些什么东西？你觉得？
那咱们是想象不到的。
啊，是想象不到，但是佛菩萨告诉你了
啊，
他没说吗？说这个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你说我们众生有什么心？你想一下，你众生心里头是什么？
那就是一些心所，我可以，比如说一些想法、一些念头，这些都可以。
你这些念头的材料是什么？你想一下，就是说你在这儿想想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想的？你一般我们想都是用声音想的。
那我
刚才听到这个回
声音是比较多，配合图像。
不，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内是这样的。
嗯、
那个维摩诘经
轨道也一样。
不是维摩诘经描述别人那个相继如来那个净土，它是以那个香味来说法什么什么的。
对呀、啊，是触觉呀、啊，味觉呀、啊。你看看你，我跟你说跑不了，哎。
不是，这个东西啊，是什么？也就是福，按照我们只有这五种感觉以后，他才借助于这五种感觉来描述。
不，你通过佛这个，你像天。
那么也就是说，那么我们那对，也就是说，我说是，他这个浮屠是以相对那个也是感觉，那么我们就不能定到或者就是一个声音或者是图像。
哦，对了，现在我给你找到证明了，很简单，佛说世界存在有什么呀？十八界，对吧？你看十八界是什么呀？十八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根，色声香味触法，就这五种东西嘛。色声香味触法，我等于就把这个香味触给它，我为了简练合成都用触觉概括。实际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五种感觉呢，可以用一个就是感觉来，视觉也是感觉，听觉也是感觉，触觉味觉都是感觉，
这都是存在的，
哎，
都是一体的。
到这个啊，还有一个证明就是，我想一下，是在《摄论》里举的那个舌语，就是说，本来这个山洞里头啊，有一些绳子，但是这个山洞里头黑，看不清，本来这是有一个绳子，黑看不清，一看这有一条蛇，等着他走近了呢，仔细一看，蛇是没有的，这个蛇是什么呢？就是变异做实性，这个绳呢？就比喻做它是一他体性，但是摄论又说了，你再仔细看那个绳啊，这个绳也是没有的，说那不是成变的一他体没有了？不对，这个一他体实际是什么呢？是变异所执性里头安立的一他体，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它是在变异，我们所有人知道的不是都是变异所执性吗？我们现在为了去这个真正的变异所执性，我们现在在遍地所知性里头把一部分法说成是实，说有实没性，这一部分实啊是假安立的一他体，所以这个绳啊代表假安立的一他体，所以摄论又来了一步，说你要再仔细观察这个绳，它是什么呢？色香味触为其性故，说这个绳啊也是没有的，是色香味触就是没有声，因为这个绳子它本身不发声，色香味触为其性故，就是说这个绳子也是没有的，实际存在什么呢？是存在色，就是视觉的感觉，香味触，只有你自己的四种感觉存在，并不存在，这四种感觉里头包括视觉，你看到那么一个视觉的形象，视觉也是神经传给你的一个感觉嘛，听觉、触觉，就是说只存在感觉，这就彻底了，连这个你认识到的那个一他体也不存在，
把我们假里的那个他体也轰掉了，这就证到真实了。
这种感觉其实也是不真实的，也是骗局说辞。
对，
不，现在他说的这一股感觉呢就已经是一个他体了，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他体了。
嗯，
我们说的这个就是绳子，是比喻就是我们现在立为一他体的那一部分。大概是三层，这个比喻是三层，这个比喻是很有名的，回头就等于最后说最后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心，就是一个感觉，就是四种感觉，就是你有关于这个绳子，你生起来关于这个绳子的四种感觉，真正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的绳子是没有的。彻底不彻底？
所以他成论有个颂里面最后有一句是处处无所得，那个处怎么理解？
那就是正真实的那个处
啊，
就是那个限量处。
对呀、啊，处处无所得，
他那个处是见的意思，他那个处就是见真实了，无所得就是那个无所得指空性。
那你这个感觉不是有？
他为什么要用处呢？因为我们就是现在在假安里头说呀，处是限量，就是处是限量，他所以用处，处证。我们现在一般说处是限量，就在假安里头，是所以他用处证，代表限量的意思。无所得指的是空性。
那你这个
他那个你看他那个所有送的呀，都是什么呀？先去所向。先去遍及所知，就是假里的那个里头的遍及所知，再去能相。这个能相啊，实际上并不是心，并不是实，实际上也是所相，也是所分别里头假里的那个能相。它都是先去所能，先去所取，再去能取。这个能取实际上也是所取，哎，再去能取，后处无所得。把
感觉呢？
这个能取不，嗯，你说的是感觉，但是那个感觉不是那个真实存在的感觉，
是肯定
啊，
对，感觉本身就
是感
觉，感觉感觉不到真实，
对，这个呀，
感觉到的一切都是遍计所值，
这个实际上它还是立的我们那个心，就是能认识是我。